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各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那我们这个阿海选读的这个课程呢，是基于这个上个学期的课程继续下去。那么大王法师这一次刚好过来参加这个刚刚前几天在无锡举行的这个世界佛教论坛，完以后又过来这边上课，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九号，一直到九号，每天晚上7点到9点，那么在听课的过程中，有一个要求，我们这边学生，是他们的这个必修的课程，希望认真能够听，因为这个还是要作为你们的毕业成绩的。那后面的信徒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把手机关掉，手机关成静音。那么这个进出啊，这个响动少一点，响动少一点啊。还有一个他们有反映了，这个每次听了课程以后呢，会把我们这个教务处印发的这个书啊，都会落在后面。我希望就是大家对这个经典要尊重一点，听完啊，如果觉得说不需要了，可以交回给到讲台这边，如果需要的话请回去，对经典还是要尊重啊。那我们现在请大众起立合掌恭请法师。
是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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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来继续下半段的阿含选读。这个时间比较急，一直不是很容易抽出时间来，所以这次的课我们尽可能把一些重要精神讲出来，那基本上时间并不是很充裕。过去我在讲这个课的时候，大概前后将近45到50个小时，那所以我们的时间并不是很充裕。不过大家听到连续要讲10天，可能我是大家很忍耐，没有叹出气来。不过我好像有觉得空气有波动，没有，这个的确是不容易，尤其是每天晚上哈。记得之前我也跟大家提过，我也不是希望晚上上课，晚上总是修静下来用功的时候哈。但因为我们课程时间因缘是如此啊。所以我们大家就忍听了啊。有些因缘未可能就不一定还有以后的因缘，说不定啊。所以我们最重要是能不能在学法过程当中对大家的这种普法之间有所帮助。那刚才有听说我们同学大概在5月课就 告一段落，所以大概再忍耐也没多久了啊。可是之前我在佛学院也担任过一些职务，也教学过，那有时候每一届每一届这样送出去啊，其实有时候有不同的心情。这个心情尤其最近更明显啊，但同类的心情，现在的心情更是有不同的心情。怎么样呢？就在今年，因为我最近在几个课上课里面，我都会提到这个例子。我过去没什么地方，自己也不想有一个地方绑着，不喜欢被绑着。但想一想，明年可能准备静下来，那静下来就有一个地方，就把它改为一个南中道场，几个五个比丘，好好用功。其中有一位比丘相当难得，持戒也非常清净，也是很有道心，曾经来找我，因为他现在正在密集修法华三昧，然后我们就随缘护持他。那他希望他法华三昧修完了，他能也希望能进入南众这个南众僧团。那我想说，这样我是也不敢讲说能摄受什么人呐、但总是有心的比丘，我们就随缘护持吧。就在过年，刚好有个事情，他告假去处理一下，然后就没回来了。前后24天就往生了。那个一察觉有病，然后开始变化，你连想帮都很难。你一想说，哎呀，过几天我去跟他谈，到最后没办法，只好用电话跟他讲，务必要展现做一个修道人的气魄，不再求生命的延续，那如何承担起这个业报的现前。我没看到他，不过旁边那位比丘跟他讲，又讲说他有点头，但点头我不知道，我只是讲说，在我们认为我们还有生命的，我们还有几年活，还有几年可以修行，假设我们在座的突然20天，请问你能不能改变，你能不能调整好你的心态？我要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假如你现在得到一个重病，突然有人跟你讲，现在有一个医生非常灵验，吃了一定好，那你会不会想去吃药？会不会？不会才怪。不会的大概已经昏迷了，所以他不会，已经昏迷了。可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过去有做一些临终关怀的工作，就那时候我请了一位法师过去跟他谈，这个法师算是也是老经验，他跟他讲，法师现在如何延续你的生命的事情是我们在处理，你不能处理，你只有一念求生净土。也就是说，不管医生多厉害，你一概放下。讲很容易哦，讲很容易哦，到现在真的哦，能欢欢喜喜面对死亡的我还没看几个嘞。我们经常在跟人家讲说你放下，他说放了、不然还能怎么样，对不对？我们现在的放大概就是这样嘛，不是吗？我放下了，不然我也提不起来，我为什么要念佛？不然我现在念什么？我们很少说很坦率的，就是还好我们这边都是从中论谈过来，对不对？我们不是已经破生死了吗？破了没啊？是 假设给你20天，请问你调整来了没有？也就是说你准备好了没有？你不要以为你有多少时间。那这个比丘对我来讲，他是一个非常优秀，前几天在他眼前，过几天不见了。就像自己的兄弟突然不见了这样，感觉虽然我跟他的缘不是很那个，可是总是喜彩啊，这么一个难得有道心的比丘啊，可是他就走了。可是这个我一直很珍惜这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其实就活生生的，好像你会觉得它的震撼很强啊，就将心比心，我们有多少人能这样准备？面对这种病的来临，有多少人能这么坦然的说，我敢于去迎接生死，我对生死，我能看清楚生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虽然我不是真的破生死，但我信得过佛法所说的生死是颠倒妄想。那我们现在要谈的课很多都是在谈这个。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我最近跟大家谈，就是说准备好了没有？所以准备好了没有，就是说你20天准备得来吗？那42章经他讲到一个道人，这一个呼吸来而已啊，这才是一个道人讲。所以你如果把他自己当作还有20天，其实已经不像道人了。那问题是20天给你，你都还未必准备得来。我说这叫功夫了，这叫功夫。所以平常自己有空要练习怎么个施法啊，当然不要真的去死了，就是说假设你现在躺下来你要怎么办。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希望说，我们的整个修学是一种实际的功夫的培养，而不是一种理论在理论。那为什么这时候这个时候这么躺？因为很多同学也即将毕业，也在为自己的前途在规划，但其实我讲的就是说，你们准备好，就是说有的人继续求学，有的人没有。但我觉得我们这几年的学习啊，不在于说我们得到多少知识，而是你对你的修行的路到底准备好了没有。就是说你是不是很明确的知道你怎么修。我们今天讲的阿含其实并不就是一个经典的一个阿含经，其实我比较偏重的就是一个为了解脱做准备的东西。哎，我宁愿用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今天谈这个课名字为阿含，其实我们倒不一定很，我们借的是经典，是佛所说的法，重点也不是一部经典，重点就是佛告诉我们怎么要依着八正道怎么解脱，作为这样的准备的一门教学。所以那时候很多同学要毕业的时候，我经常会跟他们讲说，你的路清楚了没有？照正常的话，假如路不清楚，你们应该是自动留级，就是我还没准备好，哎，请师长容许我继续待，等准备好了我再离开，对不对？不要急着出去，不要说哎呀终于要熬成婆了，终于要脱离师长的管控。没有啊，但我想在座应该都不会这样想吧。但我觉得站在活道的修持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慢慢久了又忽略它的本质意义。你为什么闻法？你为什么学？你不在乎，有时候我们在乎的表面你有没有完成哪些目标，但你忘了，可能忘了你最核心的目标，就是你为什么读它，你在于修学这条路的心情的准备或者是方向的认知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有时候会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着幻想，好，有时候我就跟我的学生讲啊，哎，你们幻想以后你当一个大法师，走到哪里都有红地毯，都有人撑着大宝伞盖，然后很多人夹道欢迎，然后有的还会散花，像我们这次去就有人散花。哎，你会不会很羡慕这个？ 有时候坐在教室望着窗外，尽打这种妄想。你会有人沿着宝盖接着你到三恶道去。难免呐、啊，哎，想一想说如何弘法利生转大法的，但问题、自己的那种修行的整个下手处啊，有时候还未必清楚，所以有时候看到一批一批走，其实有时候觉得就是已经教育几年的学生即将离开啊。但有时候这讲真话，有时候讲说，哎，他们稳吗？他们稳吗？这样出去了，他们在这一条路笃定了吗？因为有时候时间一久了，看到自己的学生有的也红花一黄啊，有的也办很多的大事啊，但总是我所想看到的是，他没有失掉他原来的那种修行的格，哎，因为我有时候看到很多学生，他们后来比我更有前途，有些我没教他们都会了，我叫他们不要的他们也做了，可是该告诉他们该做的倒是还没做到。有时候看说，哎，我真想把我过去上课的录音带我重听一次，到底有没有讲这一套啊？他们怎么学会这一套？我过去好像没教，我这个都到现在都不会，他们学的还比我快。啊，当然，就因为你们毕业的时候我不一定在，所以提早送个毕业证言，因为就剩下这几天嘛。所以我就像这个很多东西啊，我们有时候在设想啊，哎，认为自己还有很多机会。有一次我在护缘佛学院，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护缘佛学院里面有一个胡慧塔，那个胡慧塔是古慧塔，不过这个古慧塔不放其他人，只放僧团里面的人，所以没几个能放上去的。有一次我看到印顺法师站在那里看，这里面比他年纪大的没几个。有时候我刚好在后面，我看，我不晓得那时候印顺法师的想法是什么样，就是很多是他的学生的学生，那也纳到他里面了，很多都是他的晚辈，都是他的学生。那时候我曾经在那边当院长的时候，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说很可能你要帮我处理你的处理他的后事。我其实很怕他跟我讲这个，因为讲完一般要处理他的都先走。我爸一讲就又是我先走，所以还好没先走。因为很多要处理他的事的都已经被处理掉了。人生无常啊，谁先走不晓得。我在有一次，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他提过，有一次参加一个佛学院的院长的生日，那同时也举办校友会，那庆生还没开始，先校友会先报告十几个，念一串下来，就是院长的生日还没庆生，倒是念出很多死的，都是比我年轻的。所以这个说起来是也不知道啊，就像现在碰到的这种情形啊，我们最近台湾也走了好几个大德，都很难得的大德哦，像普妙长老、那念佛文老师，到临终那一天念佛还很专注。那再过就是圣严长老，再过就是忏公师父、忏严法师，那个在推动戒律，在台湾早期推动戒律，还有斋戒协会是相当的主要法师，非常有德的人。那就一批一批走，坐一艘船，他们就等一等，就一同一班船就走了。 我看一看，从他们下来剩下没多少代，就是再一代再过来，好像就轮到我们了。啊，我们想跟阎王王讲说，我能不能慢一点？他说那个套王已经准备好了，你就不用客气，随时欢迎。嗯，所以我想说，在座的有的都很年轻啊，哎，那我希望大家也单念无常，生无旁骛。哎，这个哪天谁先走都不晓得。所以要我们看清楚这一点呢、啊，道心都很难提啊。哎，是，假如我们学法还存在着这种侥幸的心呢、啊，就像我碰到的，我也不晓得，我在本来打算开个僧团会议，连开都不用开，就人就走了，哎，从来没想到，哎，这种速度那么快，那我也不晓得会怎么样，哎，所以也许我们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啊、哦，有可能，随时都有可能。我想依佛法来思考是如此，所以我希望大家在闻这个法的时候，我尽力谈，那我不一定能表达一个很好的佛法的道理出来，但至少有你们的道心跟你们的虔诚可以补这个不足啊。总之它不是一个课程的学习而已，它最重要的是你未来要超越生死的一个准备吧。哎，那一下就没了，一下时间就过了。正如我刚才谈的啊，很少人真正坦然的知道说生死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往往面对生死，因为我看到这种像啊，有时候觉得说不知怎么办啊，就是面对一个人面对生死那种不安啊，你很想安定他的心，但绝对不是几句话就能安慰他，让他不惶恐。这种修行的东西，平常你可以装得很庄严的样子，好像很自在的样子，面对死亡你不会掩饰的，你巴不得跟谁讲说拜托我现在怎么办，谁能救我，就会开口讲这种话。哎，所以像这一类的东西啊，不要现在没准备后来走得惶惶恐恐的，那其实不是现在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只是时间早晚。那我们在这里谈的就是说，面对生死的东西，其实我们往往不知道这个生死本是一个颠倒啊，就像我们爱着这个身体啊，这个我们在后头就会提到。这个像我这样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假如有人颈部长个瘤，对不对？那这个瘤当然很不好看啊，看他们动手术把它割掉，是不是？但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瘤，我们不但不会想割它，我们还要跟它画眉毛，还要跟它涂口红，就这个色身。要不视为法器的话，这个色身是以我们之前不谈，以色染着缠绵为之众生。那这个身体本身是业力所成，但我们却以爱恋它而不愿割舍。那以对色的染着，对受想行识的染着，你在舍不掉它的时候，你增长了你的众生轮回的命了。所以从不会懂得去，我们现在不但不会去舍它，我们很少提起正念，对不对？我们不知道说八大人劫经我们也都学过了，但我们不知道行为罪受，是不是？这个觉知谁真的天天在觉知啊？那我们还不是现在要吃得好用得好，甚至要穿得好，把那一颗瘤搭上衣服，画个眉毛啊，梳个头发，哎，这样看起来很庄严。我们现在你看带着这一团想晃都晃不下来，带到最后他还跟我甩下来，我照顾他一辈子，到最后他还背叛我。可是我们很少去认识这一点，我们不晓得说这个生死本身是无生死，而这种对生死的关爱，其实才让生死会继续生死，对不对？但多少人看清楚这一点？所以我说，多少人在佛门里面修学，那培养这样的气魄的人，到最后能不要说你证果了，我讲过了，就是你信得过佛法，信得过本无生死，无老死亦无老死尽的这种观念，敢于向于佛法，安住正念。欢喜的接引我这种颠倒生死的 告别，还要迎接一个觉悟的生命，这种欢喜心我很少看到。那我不晓得我现在讲完了，也许没多久大家忘了，那有机会的话，等你老的时候再把这一卷录音带拿出来听一下，看你准备好了。哎，好，那我们做个开场白，哎，以作为我们现在要上课的一些受心操。好，那我们接着，我们上次谈到十六页啊，那十六页有谈到那个三法印，三法印里面我们举的这个是根本说一切有不毗那耶哈，这里面有谈到这个杰比罗的问题，因为真正三法印的这个名词的产生是从这个这一部律藏律啊出来的啊，当然它其实也都存在在其他的经典里面。那我们讲的所谓三法印啊，是在这个律里面啊，具体这个名字出来。那我们之前，我想我们稍微恢复一下，这个什么叫法印？当然，我们大概我想在座都知道，说印可一个佛法啊，印可佛法来检证它是不是佛法，对，没错。但其实大家不妨也再稍微想一下，就是说，它是印可佛法，其实同时它是法的标记。他的法的标记，凡是说法者，凡是我们所说是佛法者，他就有一个标记，什么标记？就是三法印，就是他具有谈什么诸行无常，他一定会谈无常，他会谈无我，他会讲涅槃寂静，这是法的印记，法的标记，缺少这个标记不视为法，不是法。好，所以如果站在这一点，我们之前在谈中论的时候，不是有谈到很多同样一部经，有人解成这个样子，有人这么理解它。那在青木寺的时候，他就跟他讲说，你虽然是这么解啊，就像我们讲说，你认为只有真实有四谛，其实反而破四谛，对不对？你必须要从你空性的立场来理解四谛，四谛的道理才是真的四谛，是不是？你必须要了解因跟果的实际的缘起的意义。我常讲的就是因缘和合因，因缘和合果，而不是自性因自性果，这样才知道因果。但并不是靠着感性，所谓我深信因果，就表示你懂因果。你要了解因果的真正内涵，才叫做深信因果。你所相信的因果是你想的因果，不是佛说的因果。好，也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在谈佛法，很多佛法是你信仰的佛法，但不是佛说的法。为什么？不合三法印，不合三法印，就是说你不了解什么叫无常印。我希望大家有机会不妨稍微留意一下，其实光两个字无常也够你用了。无常，当你把这个无常不是流于现象里面，像比如说我们之前谈的，假如我们对无常的思考是半吊子的，你在观察无常的时候会有一种哀戚之感。为什么？可爱之物被无常给吞噬了，是不是？那这个很多人在修无常的过程里面会有这种想法，从这种方便当中慢慢去除对世间的爱恋之心，是不是？但为什么我们观无常有的会这样？就像《瑜伽师地论》里面讲的，当你观无常会产这个那个，往往是恋世的人，爱恋世间的人。那接着我有可爱的东西被无常所吞，所以他的无常只是他的无常是半吊子的，他让上认为有可爱的东西只是被一个无常给拿走。那如果你把无常看得细的时候，可爱的东西既是无常，谁可爱？所以我们有时候偏多在文字上听，但很少把这个无常试着去贴在很多事情上去看。如果这个也无常，那个也无常，那既然无常，那我执什么？我执什么？你再把它看到更细的时候，如果一切都无常的时候，那请问你的心应该放在哪里？这就我们上次讲中论的时候也讲， 谈，就是你认为你想肯定，那凭什么肯定？假如这个东西不是你所认定的东西的时候，那你的心应该如何用什么态度对待它？像这种实际的思维其实是建立一个很好道心的一个方式，而不是光只是文字的听闻啊，这样不够的。所以这个三法印它是一个印记，是法的特征。所以当我们在思维法乃至你未来在弘法的时候，你是不是在说一个法的时候本身是不是安住在这样的一个法的印记里面，就是也就是说你说法里面是不是带着这一份气质，这一份内涵。我知道嘴巴是说，那不过是鹦鹉学说话而已，是不是？那未必是真的。那我不晓得上次我们这个故事有没有讲完，可能没讲没关系，我们再把它补充一下哈。这个杰比罗啊，这是额外的话。不过这个杰比罗就是因为他当初他母亲啊，希望他辩论第一嘛，啊，就是去跟出家人辩论啊，那又辩输，他母亲就行了，跟他讲说，那你去假出家，你假出家以后啊，去学他们出家，因为他父亲告诫他，你要辩论不要跟出家人辩论，你辩不赢他的，所以他只跟外面辩，他辩第一名了。结果他母亲跟他讲说，你不叫第一名，因为你至少你没跟出家人辩过，辩论过，所以又辩输。那辩输只好假出家，那一假出家以后就在那里，带着外道思想又佛教的思想啊，也尝试辩，可是后来还是辩输。辩输到最后，他母亲告诉他一这个绝招，就是开口骂。哎，那出家人怕你造恶口啊，就是说你一开口骂我就不讲了，那不讲的话就堕妇，堕妇就堕到输的那一边，就不讲了。那这样不讲的话，大家就认为说，哎呀，出家人输了，当然就是他第一啊。就因为他一直骂人家畜生啊，所以他后来长很多头，就堕入畜生到鱼，就长了很多头。那这个就是这个因缘，那佛跟他讲说，你知道你的恶知识是谁？哎呀，你是什么因缘？他都知道。好，那还好他在生前啊，生前的时候，他因为毕竟在僧团里面修学过，所以他母亲说，你既然得第一的话，你就还俗回来。他说不要。哦，他有一句话讲说，若我哈流转于生死中，愿莫重遭如是之母，由恶之师故，令我啊于学无学圣人之所出这个出旷语。因为他自己知道，所以他很孝顺，他满他母亲的愿，可是他也知道他不该对圣人出恶口，他会造恶法，他其实心里有数，因为他学法。所以他也因为这种因缘，所以佛才为他说三法印。那因为他听三法印的时候，在这个毗那也同样的这个律里面，他讲说，他就听到以后，他讲说，我怎么可以听了佛说这个法的时候，我既然还继续饮食，我不要再吃了。所以他从此就戒食，他想要舍畜生道。你看，那因为他这个业报很重啊，所以说他在进食饮食的时候，那个饥饿之火很猛。他不但正饥饿之火，因为他想要绝食死亡嘛。可是因为他很苦，可是很苦的当下，他越对活的道理越信守。你看，像我们苦到最后说，怎么没感应？干脆不要。我们现在学的跟过去学的好像总是刚好相反了，不是？他一知道道理之后啊，他就不再吃了。那不再吃的时候，当然业报很苦啊，就很饥饿。他在越饥饿是越深信佛法，因为这个苦啊，诸行无常，诸受是苦。当然这里没有谈诸受是苦，所以他越相信佛法，所以那时候他就命断，命断就升天，升天成为天子。然后成为天子以后，又积极佛闻法。他说：“我不想死，须臾待在这种天道当中，继续闻法，正出国。”对，你可以看到这种修行的整个一个很实际的一面，该怎么因，该怎么样过。 术士所种的善因也得这个善报，但术士所种的恶因也得这个恶报，分毫不长。是，所以谈了这个三法印。那这个三法印我们要讲的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当然这个是顺着我们前面谈的这个缘起法。为什么是无诸行是无常？因为诸行本身它是代缘，一旦代缘就是无常。所以当我们对一个代众缘而执以为真的，这就是愚痴。就是明明它是众缘所合的，却你对它也有很大的信赖。那因此假如说我们对于诸行无常的观察，我们会对世间产生一个姑且讲说一种冷漠吧。所以冷漠不是那种悲心的冷漠，而是对他的执取的那种心开始淡。为什么？从不可信受。这世间诸法从没有一个是值得我所信赖啊，没有一个确实是稳定过的。所以这种心，假如你常做这样的观察，哦，我相信你应该知道你的身心应该如何安顿。就包括我们现在，假如你在修学佛法的认知上已经确定的人，或是已经很笃定的人，其实你毕业之后要往哪里走？往哪里走？随缘走咯，是不是？哪里有到哪里去啊？是不是？不要挂碍，真的不要挂碍，因为相信你的业报啊。假如该你承担的，你要承担。可是你也相信你所做的善业，所发的善心，必然会感应善知识。应该信得过佛法，不要太挂碍世间。哎，有些想的太多了。最近我在今天要坐飞机的时候，也刚好碰到一个局势。最近刚不是金融风暴嘛？我也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这学佛二三十年下来，这样哈，只有一个心情：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不要想那么多，但求静心，其他随缘。想没有，你得到的未必是对的。我觉得一切依着正法才是你的路，想太多不必要。哎，真的不必要。好，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有三法印完了以后会谈四法印。那四法印其实是多了一个诸受是苦。那我们看他这里怎么说。好，他说真义阿含里面谈如是我闻啊，闻如是，一时活在啊罗月城迦罗陀竹岩所，以大比丘众500人聚，而使四幻智皆得五通，修行善法，普及一处，作事论义，此事命啊来时啊，不必豪强，各共隐藏，此事命不知来处啊。所谓事命就是阎罗王啊，就是说那个要来抓我的命的人。那这个其实在《四不可得经》里面同样的内涵都有。我们还有一部经叫《四不可得经》，就是有四个幻智啊。其实在《四不可得经》里面在讲说有四个兄弟，他们各有神通，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命即将要停了，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那躲起来，希望那个无常大鬼找不到他们啊，阎罗王找不到他们啊。就像我们现在不是赶快要吃营养食品吗？哎，希望命能多长一点吗？哎，不用了，好好修禅定就不用怕。当然我讲禅定不一定就是超越生死，我们现在有时候怕身体病苦啊。其实最近我在谈《瑜伽师地论》里面就有谈到一个问题啊，因为命中很苦啊，命中很苦，有时候因为最近我看到很多大德走的时候其实都是生病的，那有功夫没功夫就看你自己了，因为所有的医药也不一定能解你的苦嘛。但有一个方式，禅定。虽不能解脱，但修初禅能扶幽根跟苦根。初禅，当然有的讲苦根是到二禅了哈，不过没关系，反正就算是二禅才断苦根，但其实初禅也不苦了。 那你有一种接受哈，所以基本上出禅是不苦的。所以假如你现在体力够的话，你年轻，你用十个因缘可以可以禅定，所以你没有苦。但你老的时候恐怕没有那个十个因缘，你的体力不够，你身体已经衰老了，你有病，所以你期待你老的时候还有这种力道能很快入禅定，不一定。你现在能入禅定，以后不一定有，所以老来无禅定了。所以你必须要在你还年轻的时候，从需要十个因缘才能入定，和转为只要两个因缘或是一个因缘，乃至躺着床铺一转个念头就入定，这时候你就不会被身体的苦所动。因为我们的苦根是偏向以五识相应，忧根偏向是以意识相应，是心的东西，忧是心，苦是比较感经验身体上的东西。那所以说假如自己能力强的话，其实可以往这边去准备。所以我们有时候的本末倒置，一直在这个身体上挂碍，不如早点用功修。其实如果你有这种能力，你不用去挂碍这个啊，如入禅定啊，欲知是知，如入禅定，类似这样的道理啊。那这个神通者啊，他们我们当然刚才讲的是不怕临终的苦来磨了，但无常终究无常，为什么？有生必死。那这个四个幻智啊，得五种神通啊，他想要躲啊，而使一幻智挥在空中，欲得免死，然不免其死，即在空中而命中啊。第二幻智复入大海水底，欲得免死，即于彼命中啊。第三幻智欲得免死，入须弥山瀑中，复于终时。比第四幻智入地至金刚际，欲得免死，啊，复及彼而命中。而使世尊以天眼观见四幻智，各个必死，普共命中。而使世尊便说此偈，挥空挥海中，挥入三时间，无有地方所托止不受死。这个是人生之现实，所以他现在怎么样去超越生死，怎么去看这个东西啊？所以之前我们不是谈到那个吉藏大师死不铺路嘛，对不对？他说如果你要怕死，你应该怕生啊，因为有生才会死啊。所以以后如果有人死的时候，你应该送红包给他，为什么？你不久就要生了哦。啊，如果有人刚生小孩的时候，你应该送白包。哎呀，你不久就死了。当然，你这样送，人家会找你算账啊。不过不是这样嘛，我最近也参加过一个告别式，那是一个大德的告别式。我相信这个大德是没问题的，不过大家都很哀戚，这也是人之常情。当然，我们也都哀戚。可是我们想说，假如我们了解佛法的话，应该是用什么心情？之前不知道有没有跟人提过，有居士啊，见到人家往生啊，念佛，一定要念到他的相貌变好，他们才把他念才停了。要是你死的时候，赶快相貌变好，不然他们会一直念下去。第一个累了你自己，也累了他们。其实往不往生跟相貌当然要讲也有关系，但假如这个时候你重点是在求相貌好，你根本不是一心念佛，懂吗？你根本不是一心念佛，你只是希望相貌好，所以希望以后你有点自在。你看你真的要相貌好就撞一下，那您可以休息了，我走了，你们可以回家了，这样彼此不是放松一点吗？很多东西就是这样。那所以说我们参加告别式的时候也不知道心情往哪里，明明知道他，当然不是明明知道，我就觉得他应该没问题，我们应该去送行，希望法师早点趁愿再来，恭喜你舍掉了烦恼的生命，往生极乐世界。照理讲应该是放鞭炮的，可是看他大家这么哀戚，我也不好太好太放松。没错，我也必须要学着很哀戚的样子。 可是明明知道他应该是没问题，那也知道谁是世俗人对佛法的没信心，我们也知道对佛法暂时没信心，死得好可怜啊，怎么不再多活几年，就这样。所以我讲这句话就是说，其实这么大片的人啊，真的还能真的能看相信佛法的真的不多，真的不多。哎，大家对生命还是爱着的，对这种东西本来就一定要走的东西还是挂的。所以我讲这句话，其实我再次是要提醒大家啊，其实看起来是很荒谬啊，有时候就觉得很好笑，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好笑，因为几乎都在每个人身上。那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修这种心有点很幻想的哈，就修这个心有时候很抽象，而且理论谈归谈，但面对生死是难以割舍，就是难以割舍。就像这个四个患者，他们终究还是想逃离这种死亡。问题是正如我所说的，这不就在你身上吗？你既爱生，怎么会厌死呢？啊，这就是在阿含经里面谈到很多东西，就是你越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现在经常所作意的就是你所讨厌的，你所不要的，你所要的就是你不要的，你所讨厌死的，你好生的就是你的死的背后啊。所以这里面一直在那搅和啊，包括我们现在经常在修学当中啊，所以为在修行，其实不是，你在增长生死，你弄错地方，你并没有看清楚所谓的生死根源在哪里，你不过是在满足你的修行的妄想，而这个妄想里面具足的五蕴的执着，所以你的修行其实从没有真正对治到你的生死轮回，没有。甚至你在这种修学当中，反而寻求了更多的，从你修行上寻求了更多的自我肯定。您记得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可能长时间在用心的过程当中，不但没有断除烦恼，不过是转为善道，或是增加更多的自我肯定，那这个不是修行。注意，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很容易让你掉进去的一个坑。所以也跟大家提，年纪越长的时候，大概善知识就越少，因为不大有人会跟你讲你哪里错。所以当你到过几年以后，你就是走路一条修行路就靠你自己了。为什么？不会有人在指责你呢？不会有人在指责你，所以一条路就靠你以前努力下来的培养的正见，自己好自为之了。因为大概不会有人那么鸡婆会敢骂你，讲说某某大德你这样是不对的，我会告诉你，不会有人这样的，会背后骂，前面不会。所以像这种东西，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好好细心去留意一下这个道理哈。啊，而是世尊告诉比丘，于是比丘有患智四人集在一处，欲得眠死，各归所奔，故不眠死。一人在空，一人入海水，一人入山腹中，一人入地，皆共同死。是故诸比丘，欲得眠死者，怎么样？当是为四法本，四法本就是法本四法因，法本。所以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就是法本，法本就是法印的意思，在这里就相通了，就是法之根本，佛法所说的共同的共义，法之根源，一切法要衍生，不离此法，好，离开此法不为佛法。好，云何为是？一切行无常，是为出法本，当念修行。一切行苦，是为第二法本，当共是为。一切法无我，此第三法本，当共是为。灭尽为涅槃，是为第四法本，当共是为。如是诸比丘，当共是为此当共是为此四法本。虽然者，便脱生老病死愁忧苦恼，此是苦之原本。是故诸比丘，当求方便成此四法。你看这个生死里面谈出什么东西，当所以说 当然这个境界是稍微高一点哈、哦，不过其实不就是我们现在谈的佛法。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求生净土，但就是静不下来。我们对没有机会闻法，或是没有因缘更深刻了解佛法的，我们会谈的比较简单啊。我希望他就一心念佛啊，这个你不要被人家破，因为实际上这是个善巧，因为有的人没机会再更了解啊。但其实你不妨也增长你求生净土的质量，怎么样？看清楚生死才叫做净土。也就是说，当你对于世间生死两边还存在着相对的挂碍的时候，你这样的求生净土经常会被烦恼所动摇。为什么？比如说你有明确的厌死求生，或是苦乐对比的这种心，你只要存在的这样的更多内涵，更多的要素是存在的苦乐对比的那种心情的人，其实当你面对顺境的时候，你往往不会念佛，所以你那种离苦得乐的心不清净。所以在我们假如有机会闻法的人，应该更清楚何谓叫念佛，如何念出于这种真实的觉悟，对世间无常的变化的那种东西的厌离，和所谓的净土的净是什么意思？你怎么念出这种味道来？你的念佛机会、往生机会会比别人强。因为很多人现在都是表面上说我要去啊，这本来是一个因缘，他会。但问题就是你，因为你潜藏的这个世间相对的观念，所以在你念佛当中，经常也为世间相所动摇而不能专注念佛，是不是？所以有的人因为修行不成就还不会动摇，修行成就才动摇的，是等修行有感应的时候才开始起烦恼的，起大烦恼，因为他当初的见不清净，他当初的离苦得乐带着世间的心。所以当你念佛的时候，我希望以我们现在对阿含的理解，我们之前讲中论的观念，我不是要你们落空，而是要你们放下对世间的挂碍，正因为放下才得自在，正因为放下才叫做清净，是不是？你能念下一对世间爱恋的之心的放得下的时候，你的念求生净土，净土的因缘是从这里来的啊。所以这个四个法本，因为你知道说诸行无常，他说诸行无常，诸受是苦，你看他说这个才能免死，这才叫免死。你知道死竟然是从无常里面去免死，怎么是免死？因为死就是这个来的，死就是因为你颠倒执着才叫死，因为实际上没有死，没有死，死不过是法的生灭，而这个生灭心让你落入了这个计较当中，叫做命根。我们叫命根，命根实是假法，命根没有实法，命根是众多因缘合合的假法，色心二法合合的叫做命根，所以它是心是不相应心法，所以没有真的命根，所以也没什么命根好断、啊、那为什么断？因为因缘尽了叫断命、啊、那断了到哪里？马上就活了啦，也死不了、哎、就是下一生马上一刹那就转身，所以也没有真的死。但因为你爱恋，所以你正因为爱恋这个是这种毕竟无常的生命，所以你无法选择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经常做一种颠倒事。所以越看清楚这一点，说唯有了解就是远离颠倒才叫做免生死，而不是在于生死当中执持生死而如何超越生死，不可能。生死是你自己颠倒，你束缚的，你创造出来的，你越在生死上挂碍，你越不能离开生死，不是吗？所以这个道理不告诉你念佛的要领吗？他不告诉你念佛的要领。当你能很清楚知道生死根源的这种决心的念，相信你佛的清净功德的意念和真实解脱功德那种清净功德，我也相应的这种道理来念佛，那不就更相应净土的原理吗？是不是？在瑜伽师地论里面谈，有一个道理就是处会处善巧，处会处善巧，因为它有几种善巧。那处会处善巧就是说， 一个人的内心跟以佛相争，他的见，他的心，他的心跟烦恼相应，以佛的道理相争论争，他的见，他的心，这种人会见我无有是处。就是说你自己本身是背离佛法，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感性上都希望见佛，但我们的认知跟心态是背离佛法，所以这种人会见佛无有是处，除非有特殊因缘佛特许才见，或者这种人要见佛无有是处。所以当我们你看啊，所以我们后头也会讲，前之前也讲的见缘起即见法，见法见如来。你看他是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都刚好是顺应佛的道理的。所以你要往生净土也都是这个道理的，越能相应佛法真实义的越容易往生，不是吗？所以越能抛下对世间的执取的人越能超越生死，这个原理在这里。所以说你要免死的话，你用神通没用，因为什么？本质生灭，因为那这种生灭心是从你开始创造它，你执取它的时候一生就要死的。那唯有你超越了这个，你认知这种生死本是颠倒妄想所成的，生死不可得啊，是不是？那你这时候才叫远离生死。所以你了解诸行无常，远离以诸行造作，诸法无我，还是涅槃寂静，诸法自性本空，不是就是涅槃寂静的意思吗？那你了解这个道理，生死才从这里超越，或者哪有生死让你断？你想要超越，你想要超越生死，生死留在世间，你跳出去不会了。你跳到哪里，生死就是说，最近台湾有一个广告很有意思，就是有一个人啊，大喝大吃大喝，那后面有一个，那其实是看是女的的抱着他，那其实那是男扮女装的了哈，而且一副看起来很有趣，胖胖肥肥的哈。啊，他就叫胆固醇，就你尽量吃。他说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就是抱着。哎，就是说你尽量吃，我别人都会离开你，就是我不会离开你，就是胆固醇啊。你尽量吃这样，那内容我不大，我就看一下，很有趣啊，就很有创意。那一副那个男扮女装的女的，实在够难看的哈，我就抱着你，你看就多多恶心。但他说我永远不会离开你，那更可怕。可是我告诉你，你怎么超越生死？只要有生死心，他就这样黏着你；只要你起心动念，他就黏在你上面，是不是？所以唯有放下，唯有看清楚，而不是说你要逃避生死而超越生死，不是，看清楚生死，生死不可得，方名为超越生死。对，好，这是这个道理。我们接着来看另外一个四法升起的次第啊，这个是《真义阿含经》里面说的，文如是，一时活在社会国，其数几孤独言，而使身家某长者子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时长者子白佛言：“我愿世尊听在道此。”是时，长者子即得为道啊，啊，哇，很厉害哈、啊，在当时就是。长者子白佛言：愿希望佛开示。这个时候长者子就为道，就得道了，即得为道。在闲静之处啊，克己修行，成其华果。所以植无信子剔除虚华，出家学道，生死一境，半行一立，所作一半，更不复受胎。如实知之，是时身家魔变成阿罗汉。我说我之前是不是讲课的时候，我大家不妨来想一下哦。你其实，不管你修什么行，你把这几句话背下来哈、哦，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就是怎么样？生死已尽，半行已立，所作已半，更不受后，更不受后有啊、哦。因为这是修道人内在的一种期许。如果一个人经常羡慕这个，他解脱有望，对，你想一想，我们在不以世间论高低，而是以这个来论高低。你生死已尽没有？哇，生死已尽，哇，讲着这句话，哇，很舒服的。哎，诸位告别了，哇，生死已尽啊，这多好！哎，诸位啊，我们下次再见，继续轮回吧。 那这个不要了，哎，嗯，对，生死已尽，还死已立啊，这个是生迦牟变成阿罗汉事实。在娴静之处变身此念，如来出现甚为难遇，多萨阿姐时时乃出，亦如幽昙波花时时乃出，此亦如是。就是幽昙波花，其实他要看时情形才幽昙波花很难出啊，那活出是比他更难遇啊。我今生很庆幸的遇到活，而且我也永断生死，所以他才会升起那个很大的这种庆幸。像我们比较不容易升起嘛，因为我们还没有感受到那个功德。那一个人真实感受到这种解脱功德永断生死的时候，升起对佛的念他的恩啊，才会有。所以我最近也在谈说，刚才昨天在跟一位法师在谈啊，我说我们现在人跟人的关系啊，比较世俗关系多，法的关系少。那因为法的关系少，所以很容易背离，很容易忘恩，很容易因为烦恼就背离掉了。那可是如果人是你给的是一个法恩，是帮他解脱帮他修行，这种恩很难忘。为什么？清净的，离欲的，自在的。所以说施以众生这种清净人最值得啊，包括人跟人在佛法当中啊，佛门当中，其实最重要重视的是法的关系，是法恩，哎，所以应该也以此为重。所以他会申请说，如来出世甚为难遇啊，他说，此亦如是啊，如来出世一世时时难有，就是看状况，看有因缘才能成熟啊，一切行灭亦复难遇啊。出要亦难啊，爱尽无益涅槃，此乃为要。而使生迦牟父母啊，闻女婿做道人啊，就是他的太太，他的妻子啊，知道说他自己的丈夫啊，他的女婿啊，就是他太太的，等于是他丈母娘啊，就来看他女婿做道人的哈、啊，不负着意，舍于家累，又兼我女，如弃那个巨托。而使慈母往至女所，而与女曰：“如婿实做道乎？”就是那个，这个妈妈就是跟女儿讲：“哎，你先生是不是已经修行了？好，是不是做道人了？”娶女报曰：“你亦不想为做道佛也。”就是说，就像我们经常讲的，就是其实这个道理是比较深，就是说，出家道是出家了，到底做道不做道，倒不晓得。其实意思大概是这样，就是他好像是入了佛门，到做不做到我倒不知道啊，应该是不是说他出不出家的东西，应该是问说他成就了吗，是不是真的修道了啊，他们就去试了，很有意思。这句话这段话很有意思啊。那你看这个佛法里面在讲这些故事啊，你会觉得非常贴切啊，不是那么谈得很高的，但就在我们生活里面啊，其实一个修道人的这个道人的风范啊，就在这么故事里面也展现出来啊。其老母曰：“如今可置庄严，着好衣裳，抱此男女。”因为他有孩子，有一对孩子啊，刚好一男一女，刚刚好啊。往至生迦摩所，而使母及女共相将至生迦摩所，而使尊者生迦摩在一树下结跏趺坐。是时父母就是两个人哈、啊，就母女啊，二人在前，默然而立。是时老母及女观生迦牟从头至足，而与生迦牟曰：“如今何故不与我女共与夫？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讲话？”哈、啊，这是都是人间人之常情啊。像我们来讲，一定会讲的，是不是？不能太冷酷，是不是啊？那所以说变成生迦牟是一个很冷酷的人。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个道人这样，我们就已经被骂死了。所以要是生迦牟就早点入涅槃，免得被骂。不过那这是道人风范，因为站在世俗人，我们几乎很难超越这种世俗的价值判断啊。所以那个弘一大师啊，我有一次我在道场我当知客师的时候，有一个大学女孩子啊过来，她说我觉得学佛非常好，但我最讨厌就是弘一大师。因为弘一大师太无情了，他那个妻子找他那么久，连见面都不见面，太无情了。 就是这个样子，你看，嗯，所以弘一大师也背了黑锅，他不晓得他死后还有人骂他，哎，就是一个女孩子，哎，感情那么丰富，嗯，那我希望那个女孩子有空看这一部经。好，哎，那部原则是儿女犹如儿身，如今所谓实为非理，嗯，有道理啊，这个都站在世间道理，的确都是自行自理的哈，人所不许，如今所思维者非是人性，嗯，自此尊者僧伽摩即时便说此句，此外更无善，此外更无妙，此外更无事，善念无过失。那他说这个最究竟，这个最究竟啊，我们来看到底它合不合理啊，如果我们认为他这个，如果依我们现在还认为说，嗯，其实人家那个母子母女两个加上那个两个小罗波陀来见个面，应该也是交代一下吧，那，何必那么冷酷呢？啊，对不对？假如你这样的话，更应该天天读这一部经。事实父母与僧伽摩耶，我女今有何罪？哦，要更难了，这个实在是。有何非法？今何故舍之出家学道？是时僧伽摩便说此句，错处不尽行，嗔恚好妄语，嫉妒心不正，如来之所说。不过他也很聪明，他把他说那佛说的，不是我说的，这样他也比较不会那么被骂，开玩笑的哈。嗯，不是我这么说，但我当然也是这么见的，啊。这个当然在我们一般来讲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不合理哈，哦？接着看，事实老母与僧伽摩耶，非独我女而有此事啊，一切女人皆同此耳，这不是在否定女人，这男人也是一样哈，哦。那不过正是刚好是例子是如此，因为下次如果有一个女阿罗汉，大概话就倒过来了哈，哦。社会城中人民之内见我女者，西街意乱，长得很漂亮，哦，欲以交通如可欲饮，啊，睹吴彦祖皆起想着，哦，都想难着，哦，如今迎合舍之学道 方更毁谤，竟然还这样骂人，哦，哎，怎么可以说他是这么脏，哦，色如今日不用我女者，如所生男女还自入之啊，哎，你就算不接受你的太太你的妻子，那至少这两个你生的你要收吧，啊，哎，目前为止都讲得非常合理，嗯，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大概呢，好吧，就这样就咯，哎，对，所以很多的这不是道人就是这样啊。儿时僧伽摩复说此偈，我亦无男女，田业及财宝，亦无妇奴婢，见俗及淫宠，独不无忧虑。注意修道人的这种意境，我们大概现在希望有伴有侣啊，但这个情形是怎么样我们后头会解释。乐以闲静住，行作沙门法，求以正活道，有男有女者，愚者所习行，我常无我身，岂有男女哉。好，这个就是一个在瑜伽师地论里面谈，我记得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提过，我们是谁生的？父母生的。不过这是世俗地里面的父母，圣义地的是无名生，所以我们真正生是因为我们在欲界生的人有这样的需要，会引以这样的境作为你的生源，因此我们在受用这样的因缘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恩重难报，没有他你不会长，没有他你不会长大，你必须要感念你父母恩，父母也真的执着是他生的，所以彼此互念之心很强，所以在佛经里面经常讲要念父母恩啊，这真的，但光只是念这样的父母恩终究依然轮回啊，为什么？因为真正生你的是彼此业力所成，我认知你是我儿子，我认你为母，相互缠绵，所以生生死世为父为母为子为女，一直在那个，不仅是我生你你生我，我生你你生我，算一算大概都一半一半，你曾经为我父为我母，我也成为你 我父我母， 所以为了报这样的圣恩，我们应该怎么样令众生觉醒，是不是？这才叫报父母恩。那同样的情形就是说，谁生不是是业力。我们经常，我最近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假如我们白天啊，白天有人骂你，那你又没能力骂回去，所以你只好靠着梦境骂回去。好，那你为了在梦境里面骂他的时候，你知道你的梦要创造多辛苦，你知道吗？第一个，梦中你要创造一个你，还有一个他，还不止这样就算了，如果你处在两个人背后都没背景，大概也很难骂成。所以你要创造一栋房子有家具，你看你为了骂人还要准备家具，种种一切和合成就你的妄想。所以你的妄想是靠众多妄想才满足那个妄想，是不是？我们今天感应欲界的时候，就必须源于某些境，以成就你投胎的念，其实不过是八世现前而已吧。所以谁生？我既无生，我怎么会有男女？对不对？但站在世间法里面，彼此认许，这是真的。但实际上，从于佛法解脱者来讲，我尚且不曾拥有我，哪会拥有你？你颠倒染着故啊，才生次彼此执着，不容易懂啊、哦，是不是？要不看清楚这一点的话，你看我们修道的时候，难免啊带着多少挂碍。明知为报恩，你哪真报恩啊？不过是继续延续着过去的俗情而已啊，哪有真报恩？是不是？所以报人报恩方式不同。以世俗人来讲，真的认为说啊，这个无父无母，这个在本身心地观经不是有讲吗？有五百长者，他们说我们不想学菩萨道，因为他不知报恩，佛因此为他说四重恩。他说就因为要报恩才行菩萨道，才行菩萨道，因为你所看的恩是小恩，我看的是父母恩重难报啊。我看到的众生恩，我看到的是三宝恩，众多恩非我从行菩萨道不得度，不能报恩，是谈到这一点。所以你看啊，他这里谈，当然这是一种视线啊，我相信这个视线。今天你说我有啊，我说我身尚且无，所以我们站在某个立场来讲，就是说这个另外一个故经典也有谈，有一个人他还没修道之前，他的这种情欲很重，情欲很重，很难修，很难断。结果在某个因缘底下，他开悟了，他正果。正果的时候，人家旁边的人因为同样是凡夫，就觉得说，你明明是这种情欲很重的，你怎么会放得下？我觉得不可能。他说啊、哦，他就比喻，有一位很漂亮的花瓶，这里面把它装着很多的粪尿。封起来，他就跟他讲说，如果外表很漂亮，你会抱着他睡吗？他说会。可是如果我把它打破的话，你会不会继续抱他？他说我不会。他就是这样，我现在的境界就是这样。所以佛法的放下不是那么辛苦的，佛法的放下，修行的放下之所以辛苦，是你没有放下。你没有清楚它，我的放下就是这般自在，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蛋糕，婆婆告诉我不要吃，那我就没吃，我持戒清净，但做梦的时候偷吃。可是如果我把蛋糕打开，里面有牛粪，你做梦都不会偷吃，这时候连修戒定慧都不要，就是不吃。你把那个牛粪蛋糕拿到我面前，我不但不会吃，我还把你丢回去。放下哪会挣扎？只因为你看不清。所以说，你今天说像我女儿那么漂亮，每个人都会动念，你怎么不会动念？他说就是这样啊，我不勉强啊，因为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业力所成啊。今天身为欲界身，是众多烦恼所成身啊， 啊，当然他这样讲对他们来讲是有点不通人情，因为他们也没体会。但他讲到的是个人的体验的境界。我并不是牵强，我不是故意造作，而是我所见如是如是，是不是？他就这样讲。接着我们看，就是说，事实父母男女闻说此计，各作思念。如我今日观察此意，必不还家，当然不会回来了。为什么？怎么可能？他这彻底真实出家，超越三界。啊，最近台湾有人在论辩，阿罗汉入灭以后跑去哪里？哦，大家都在找位置了。哎，我上次不是讲说，超越三界跑第四界，这个哪叫三界？知三界性不可得，方名为超越三界，哪还有另外一界去躲，对不对？那纵使罗汉依以他所认知的法未彻底究竟圆满，所以他以认知的法是安住在涅槃相里面，他并没有说再跑哪一界去了。好，那这里讲那就必不还家。所以你看啊，这个修道人的那种我们所意念的是那种意以佛法真实智慧的超越，而不是那种看似一副壮士一去西不复返的那种悲壮之心。没有人修行那么苦的，只要你看清楚，其实走得洒脱。你不要一副很忍耐，是在乎的是你能不能看清楚的啊。所以他不动摇。互根观察，从头至足，常叹息呀、啊，就是有屡屡回头望如也啊。这个《寂寐文》里面啊，有这么谈啊。前至长跪而作是语，设身口意所造非法者啊，尽共忍之啊。就是说他后来就是一直在认为这个啊，就是说。常而做事也，设身口意所造非法者，尽共忍之啊，就忍耐啊。即绕三匝而退所在，是时尊者阿难道时持衣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取食，遥见老母及女儿问之曰：“向者颇见身家模糊。”其老母报曰：“虽见亦不为见。”没错啊。阿难报曰：“颇共以言乎？”老母抱曰：“虽共言语，不入我意啊！”当然不顺他的还乎意了。是时尊者阿难便说此句：“欲使火生水，互使水生火。空法欲使有，无欲欲使欲啊！”就是说，你要就好像把那火要生水，水要生火，那怎么可能放在一块？啊，空法就空法已经寂灭了啊，你却要想要生有啊。那无欲的话，你希望他有欲。你看阿难也很清楚，所以在佛法里面他衍生的这个解脱，你看啊，解脱圣者不会再重入轮回。为什么？他就说让空法当然有，火要生水不可能，这两个法是不可能同时并存的啊。所以在这种修道人他就说彻底的离开了这份颠倒，这才叫离欲，才叫清净啊。是时尊者阿难起时已还意其数及孤独园，往至僧伽摩说，在一面坐，与僧伽摩曰：“以知如真法乎？”你看啊，这从不狂妄。僧伽摩报曰：“我以觉知如真法也。”阿难报曰：“云何觉知如真法乎？”好，你怎么知道你得到了？他说他已经觉知到如真法。僧伽摩报曰：“色者无常，此无常意即是苦意啊，苦即无我意，无我即是空也啊。痛就是受的意思啊，痛想行识皆系无常，此无常意即是苦，苦即是我啊，即是无即无我，无我即是空也啊。”这个你看，叫我们讲的诸就无常故苦，苦故无我。他这里谈无我即空，所以基本上无我的意思其实就是破除对那个我的执取心。好，这里重点是在谈到这个地方。那为什么无常是苦？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谈到 无常本身苦不苦？无常不苦啊。在佛法里面他有谈到，凡是代缘，因为假如众生诸法有我，就是有自体，自体自身圆满，不带生灭，所以他才能不苦。假如说这个是众不带众缘，就是自体的，是自体存在的，就是我都像我们现在经常会怕有患得患失，会变化，会无常。那为什么？因为你这个生命是带众缘的，你所有所拥有的是带众缘的。那像我们一般来讲，有的人就是很容易自主，就是说这就一般的心情。假如我很多事情要靠别人来帮忙，你就会有不安。可是如果你发觉你走到哪里都自己能满足，像我们有时候一个人如果在自己国内生活很习惯，出国以后加上语言不通，你就多少会比较容易不能适应。为什么？要靠别人，很不熟悉，种种因缘非你能掌握，就是会有一种心情出来。所以要能自在，要能不苦，就要我那个是自信所成。那凡是必须带缘的话，它就无常。那凡是无常，苦就在这里。为什么？一切会生灭变化掉。那所以说真正的无常苦来自于执着才叫无常苦，或者无常不过是法性的本然，那怎么会有无常苦？所以当你所站就是站在众生执着自我的立场的时候，无常就让你苦。为什么？这一份你引以为有我，但却是众缘所生，终归坏灭的这个法会让你苦。否则的话，无常何来苦？无常不会苦，好，所以无常故苦。那在佛法当中，就是说，你执着无常，你常本来是无常，执为常才苦。但佛法里面他了解说，原来一切法自性本空，我相应于此空，我。因为你所有对自信的执着了，这才叫，这就你看这个在佛法叫常乐我净。所以他的我是什么？他的我其实是由无我所成。后来涅槃经里面讲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不带众缘，不带众缘，不因生因缘生灭而生苦，所以方便说明为我，就常乐我净。这个我就跟世间法的我不一样，它以跳跃就是不依缘即灭一切颠倒性啊，这叫做我。所以佛法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是因为无我，有我才有我。世间法世间人是执，世间人如果要真正的不啊能乐的话，要有我，但事实上并没有我法，所以众生执我为。本来无我，那执着我这苦。那佛法刚好就是既然无我，我智慧相应无我，这时候在某个意义上反而符合了那个方便义的我义，就是我不带众缘，我不带众缘，我入于灭地无我，入于灭道灭，所以我不随缘生灭，所以我永即灭，这时候方便名为我。所以他那个我跟原来的那个我不同，所以佛法刚好是我不再执我，王正的涅槃是自信的不变，这个方便名为我，这个时候才叫常乐，才叫乐，啊，才叫乐。那因为世间上没有真实我，反而在这里，因为执着我有我，我因为带是无常所生，我们所执着的我是无常所生，你因为生执着，所以会苦，所以无常故苦，啊，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啊。他说受想行识也是这样啊。此五圣因是无常意，无常意即是苦意啊，无常意即是苦意。我非彼有，彼非我有啊。事实生迦牟便说此偈：苦苦还相生，度苦亦如是。贤圣八品道，乃至灭尽处，更不还此身，流转天人间，当尽苦原本，永息无移动。我今见空寂。如佛之所说，今得阿罗汉，更不受胞胎。你看，我今见空寂，我证的一份空啊，我即灭的那一份对法的执取，对于受想行识的这种颠倒性，他已经舍离，所以这个才叫证阿罗汉。 所以之前跟大家讲说阿罗汉本身有没有证空，有，但这个空我讲讲空没有一个空体的意思，空是就以我执处，我你舍掉多少执着，就这个位置来方便说明你证什么果位，这个果位不是你另得一个法，刚好是你极灭的那个层次的执着方明证那个果位，绝不是另得一个东西啊。那往上你不能证的，你的极灭意，你的极灭智不能去极灭上一层的，所以你的果位就停在那里嘛。那你因有智慧不断的向上，所以你从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乃至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一直上去。其实重点不在于你得什么，而是在于你观破到什么，成就了哪些极灭功德，是不是？从这个意思上来讲，所以说我今见空寂，如佛之所说，所以他完全超越。所以你看啊，佛后头我们要谈四圣谛的时候，这个道理也是如此。我们为什么自知不受后有？因为那个烦恼不见了，因为我知道那个生死是这样的因果关系，所以当这个因没有的话，果绝对不会有。所以圣者很清楚，我不会再有，我不会再有，就是因为我很清楚四谛的道理，我知道四谛的道理，过去的圣者有没有要去背四谛，那是后面在教的时候，当初佛陀他就是实际上看到身心烦恼的因果相，他知道原来生死是带此因，而此因在我深处已经没有，所以我不再受后有，是如实知道了，那个是自己了然于心的，不受影响。好，事实尊者阿难叹曰：善哉，如真之法善能绝了。好，事实阿难便说此偈：善守幻行机，亦能善修道，断诸一切劫，真佛之弟子。你看真佛之弟子啊。好，那这个我们后头的不谈，因为其实僧伽牟尼还有一个例子，他开启的比丘可以出家七次，就是他有很大的神通，他经常跑来跑去去降魔，他神通很厉害啊，这个人个性大概也是这个例子，所以降魔第一的就是他，所以一开口你看口气都很凶的，你看这修行人还是有点味道，每个人的气质不一样，他就是降魔第一的，在诸弟子当中他降魔第一。那因为他的例子很特别，所以活着最多比丘可以出家七次，最多以他为例，以他为例，因为他到最后终究还是证阿罗汉，虽然他这样动来动去终究还是成就，所以我以他为界限，为最有这个标准，除此之外不行的，就这个例子。好，再过来我们再看，不以世间真，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及孤独园，儿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不以世间真，世间以我真。所以则何？比丘，若如法语者，不以世间真，世间智者啊，世间智者言有啊，我亦言有。云何为世间智者言有，我亦言有？比丘，色无常，苦便亦法。世间智者言有，我亦言有。如是受想行识无常苦便亦法，世间智者言有，我亦言有。世间智者言无，我亦言无。为色是常，恒不变异，正住者世间智者言无，我亦言无。受想行识常恒不变异，正住者世间智者言无，我亦言无。是世间啊，是名世间智者言无，我亦言无啊。也就有世间世间法，我亦自知自觉，未能分别演说显示。世间盲目盲无目者，不知不见，非我救也。好，佛会随顺世间，那我为什么在谈这个东西呢？当我们在判断一个法印的时候，重点不是在语言，是内涵。也就是说，我今天即便我说的是世间法，不必然违反了佛印。因为什么？我所施设的其实是站立在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这个道理所开演的施设，你不能说它违法。为什么？我不以世间真，我随顺世间人的分别而说。 但世间人经常不知道我说这个 话的道理，经常在跟我争，在不能接受。那同样的话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谈佛法， 你不符合它，你也不一定表示你是顺义的这个，你就算用的是佛语，但你的道理可能是衍生出一个跟佛法相背离的道理出来，这不表示你是顺着佛法。所以我现在谈到这个地方最主要是在显出说，其实因为之前我们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有的人很在乎语言啊，当然像我们一般做弟子的人跟师父讲不会讲我啊，现在一般也都比较少在乎这个，但如果比较一些规矩严格，他会讲说啊弟子某某啊，他不会讲说我怎么样，哎，像我们以前我就被修理了，因为我谁啊就我，但有的人就说你这个意思我表示你我执很重，其实倒也不是说我就我执重啊，语言本身并没有过失，是在于那个念头，你经常不懂得在随时关照你跟师长之间的应对，重点不是光那个我执的问题，不是那个说我就是我执，所以语言不是问题，最重要是那个法。所以佛本身它不以世间争，它这里讲的道理是怎么样，其实这个用词你会感觉说不大容易看懂它的意思啊。那如果我们以大比菩萨论所说，我念给大家听，也许你大家就比较容易看听懂啊。世尊告曰：如言有果，我亦说有；如言无因，是愚痴论。就是说，你要说有，你要是说无因有果，无因有果，那我就顺你的对的部分。你说有果，我认许，但我会说有因。但如果你说无果而无因有果，我会认许你那个对的地方，我不以争，你该对的，我就为顺世间的分别而安立。但你那个无因的，那是愚痴论。但众生就会讲说，你既然同意我的有果，那你应该接受我的无因。我说我讲的是有果，我同意你这一点，但要有因。那有一个人讲说，应该是有因无果，那我就同意你，的确是有因，但不是无果。无果的话，他讲说，如言有因，我亦说有；如言无果，是愚痴论。所以就是说，世间智者说有，我说有；说无，说无，就是顺你那个对的。但众生就不知道，我今天讲有讲无，我的争议在哪里？所以他后头又有讲一句话，就是这个大比菩萨的人讲说：我以世俗随顺世间，彼以圣意不顺不随顺我。就是说，活于世俗方便跟你讲是有色受想行识，讲无常，但是安世间名相是不是跟你讲，但他要引导你了解佛法，所以在讨论佛法上，他先认许有色受想行识，然后再跟你讲色受想行识变异法。所以当你在讲说他变异的时候，我就顺你啊，但众生就不知道我讲这句话的真实意。所以世间跟我争，但我不以世间争。也就是说，我这里面他接着讲说，我世间世间法，我亦自知自觉。我可以说世间世间法啊，为人分别演说显示显示世间法，但世间盲无目者不知不见，非我救也。是你不知道我谈的道理，我这种随顺你的意思，结果你在这里跟我争啊，你不了解这个道理啊。所以这里面他还有这个诚实论呢，有讲啊，随世语故啊，活说眼见；随世间语言，活说是不是眼睛见？眼见，活也说是不是？在唯识里面不是讲眼睛见？其实在唯识里面谈是不是什么叫根？它有根上巧里面谈根，不过是起于它的真上意。殊胜就是因为我们的眼见不是带眼根而已，我们的眼见是众因缘成叫眼根，但以眼根为最强最殊胜的地方，以它命名，但并不表示眼根为一根成就眼见啊。但在说要引导世间的时候，我一下跟你讲无眼耳鼻舌身意怎么修啊，当然就上根具足的人才说无眼耳鼻舌身意， 对世间人就像我们最五因缘不具足的啊，才会说解生密嘛。那解生密的就是讲说我对甚深空义不了解，好，我就开始施设八识，以便于借着世俗地的东西了解第一地，更清楚的解说生命的现象，以借这个因缘过度让你了解第一地，这是不得已的，并不是我故意要讲强安利有八识。所以这解生命讲说无阿赖耶，无阿赖耶识，叫无阿陀那，无阿陀那识，善巧菩萨无阿陀那，无阿陀那识，无阿赖耶，无阿赖耶识。他说他必须要施舍啊，所以他讲说，接着他有一个文啊，他就问曰：若第一地第一地中无此四地，何用说也啊？就第一地里面没这个东西，佛为什么要这样说呢？答曰：世间众生受用四地，何以知之？如说化火，就是化化的火，我们大家就容易认知它是火。化的火不是真火，但我们也知道它是火啊。如说化火，人亦信受。诸佛贤圣欲令世间离假名，故以四地说，业为令众生离假名的执着，才用四地说。啊，如经中啊，佛说我不以世间真，世间以我真，就是说我为了善巧，但我当我讲眼见色的时候，是接引你，你不要讲说佛陀你自己也讲眼见色啊，那你今后又跟我讲说无眼无见，我讲的道理是这个，我要接引你，我自己自知自觉啊，好，我不颠倒，但众生常以此处啊跟我起争论，同样的道理。所以佛法在于那个觉，而不是在那个愚痴，是不是？所以当你能善巧应用它的时候，我们报为什么在这里我特别还要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佛法的所有的施舍不就是这个吗？阿含经今天谈到这个问题了，我所说法是为了接引，你看陈实论也提到这点，我是要接引来学，你要不只能依义不依语的话，你就以我争，像我们现在不是在经常跟佛争吗？谁争最多你知道吗？佛弟子咯，是不是？我们现在不是分大圣三系，分家分派啊，老大老二老三，分了好几系，本来他们就是善巧嘛，就我不以世间争，我随顺不同根基，安立不同法相，以便于让你了解第一地。除此之外，我这些用意是你跟我争，你在这个语义上跟我计较，实务上没有这种差别，是不是？所以我们在佛法当中啊，不了解其义，经常在法义上起斗争，其实就像这样的情形啊，瞎子摸象，每个人就所知道的法义啊，不能了解它真实内涵啊，各执所见，互相斗争，一样的情形嘛。所以有时候在讨论东西啊，讨论到最后，到底所谓何来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啊。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做了很多的论辩啊，如果不能彰显道理，那所谈的到底意义在哪里啊，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啊。你看他这接着，为人也我自知，云何为世间世间法，我自知我自解，为人演说分别显示啊，盲无目者不知不见，是比丘色无常苦变异法，是名啊，是名世间世间法，如是受想行识无常苦是世间世间法。我跟你方便说受想行识，但实际上它是无常苦，我方便做这样分别，我安立于世间众生有色受想行识，我说色受想行识。所以之前我应该有提过，佛法在安立法相的时候，我们之前不是在谈到什么叫尽所有性，什么叫如所有性，我们要假如不能对尽所有性跟如所有性的见产生决定的话，你很难证明。为什么？你对于你所多做的道理，就是说你不能变观一切法， 你是零碎的在观察一个东西。你看我们讲说五蕴含摄一切法，所以当我只要破五蕴的时候，等于是破一切法，啊，是这个道理。那我们在谈这个佛法，在谈这个，它虽然这里面有个道理，就是佛施设五蕴法，绝对不是光纯粹善巧而已，光只是他自己编出来，他的确是就众生的因缘去观察，而用五种施设，就是设施设，就是说你不要讲说，因为我谈这个话，大家留意一下，虽然五蕴法是空的，但也不容许五蕴法当中你多一蕴，你也不要跟我，你不要少一蕴，为什么？依世间世俗地，佛所观察不错谬，也就是说你为观五蕴破五蕴，你假如不能观五蕴，你不能辨破，所以你不能尽所有，那你不能观于他的如所有性的那种无苦空无常，你无法解脱，所以第一个在量上你必须要周遍，在质上你必须要相应，这时候我们就符合真理里面讲的绝对普遍性跟绝对性，所以在修观的时候他必须要很清楚，所以佛法在谈五蕴法的时候，你必须要很清楚五蕴的相关联性，像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比较少去设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大概知道说设法受想行识，但你能不能产生一个决定的看法，就是说除此五蕴没第六蕴，此五蕴含摄一切法，你能不能很清楚决定这件事情？你现在有的认知是佛跟你说，但你内心不过是将这个话拿来作为自己相信，但你内心是不是真的确定的？你还没论证出来。就像我现在，我常讲就是说，假如我现在一个一个问，你们是不是活人？啊，要问都是活的，所以我就讲说，我才这里凡是看得到的都是活人，我是不是很笃定？很笃定。但我都问一问的时候，突然有一部分没问到，我怎样？应该吧？难道有死的会在这里吗？啊，不会。不过的确，以前为什么谈这个？有人就是这样，早就死了，不知道，自己的同参道友已经死在那边，以为他生病了没起来，其实死了，啊，帮他盖被子，其实死了。哎，是那因为我没确定呢、啊。那你确定以后和不确定以后，你确定以后跟不确定以后，你产生的决定不一样了，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谈，就是说我们今天谈到世间法，我在这里所要讲的是佛法在谈五蕴，绝对不是光只是一个随便的施舍，不容许我们随便施舍，他在讲十二处，在讲五蕴，在讲十八戒，在讲戒善巧，讲处善巧，不讲讲这个处善巧，讲运善巧，都有他如何建立他的圆满性，也就是说他不是随意施舍，虽然一切法空，但有他因以世俗地的关联性，那这个关联性就是我们建立世俗智里面必要的，你要很清楚五蕴的彼此关联，你唯有更清楚它，你才能知道说我的生命现象其实就是这些现象而已，都是众缘所成，这时候你才能超越它，才能超越它啊！所以讲说，你看呢、啊，他说受想行识无常苦是世间法，我安立的世间法，但众生在此，我是借此法让你照见五蕴皆空，但众生还持执着有真的色受想行识，以我相争啊！好，比丘。此事世间世间法，我自知自觉，未能分别演说显示，盲无目者不知不见，我以彼盲无目者不知不见者，其如之何？你看佛用词很有意思吧，你说佛你会加持我，不是佛跟你讲我无可奈何的、啊、你那个不知道要以我争的人啊，你说跟刚才我们不是讲了一个道理吗？以佛相争见不到我了，今天你以我相争，我的道理我讲五蕴空，我讲五蕴是要让你知道五蕴空，我不是要你建立五蕴执，那这样的话我如之何啊？我讲这个道理 我安立这个世间，反而在这个世间里面升起对世间的执着，这样的话我如何啊，我无可奈何啊，他不得解脱啊。好，那这是我们谈的这个三法印。接着我们来谈这个第四讲教学总纲第四，也就是四谛。这个四谛里面也有很深的道理啊，我们现在有些东西没办法很细的谈得很详细啊，但我希望大家能好好有空好好去，最重要是我们在谈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妨多一个实际的心情去看看你对这个法能不能升起一个比较确定的一种受用的这种认知的啊。那也就是说当你了解四谛啊，你对这个四谛的修行它是不是产生一个很稳定的知见。我记得我们之前已经谈过了四谛的道理的建立，它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到底你知道你应该怎么修四谛的道理。因为之前我们谈到你所要断的苦，你所要灭的苦原因在哪里啊，你应该下在哪里，这不就我们现在已经谈了很久的，就请问你现在修的跟你要解脱的有没有关联？你会认为有关联，但你不一定找得到证据哦。你所有的观点都是人家说的，但不是你确认过的。也就是说比如我现在念佛，请问念佛跟往生什么关联？凭什么念佛会往生？佛说的，当然我知道这个我们大家知道，那你为什么相信？我当然相信了，不是你哪会相信？现在如果人家骂你，马上就不念佛了，不然我们来试看看。我们之前不是讲吗，我们现在找你把你打一顿，然后你要生气的时候我们围起来拿引擎念佛，看他们能不能不生气。他当然先把你揍回去，然后他就念佛回你给你听。所以我这是一个现实，这个信得下信不下。所以我最近也在跟一些学生讲啊，有人他情绪不好嘛，他来找我，那我就跟他讲你要放下，你现在不放下哪时候才放啊？他说这个关系很严重的，一定要啊要争。我说可是总要放吧，你现在要死的话你能管那么多？他说不行，这里面有很多责任。我说好好，我说好不好，那这次你就不要放好，不过你告诉我那哪时候你要放，如果你跟我讲个时间，那我就容许你现在去发飙，没关系，反正你已经告诉我，你已经跟我打包票，从哪一天开始你就再也不挂碍了啊？那这样可以，那今天开始到你跟我立下契约那一天开始，这一段让你随便。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总有一天要准备好，你总有一天要全部放吧。因为这个放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你一直啰里啰嗦的一直在那里绕，你想要有一个答案，但问题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得到一个所有的肯定？你怎么去追寻到所有最后的一个你这时候不放下来？我们当然在我们的责任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该负责任的，但我说负责任跟放下是另外一个回事。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假如你念佛功夫，就是你必须要怎么样，你可能会生气，但旁边有一个人讲说某某同学啊，阿弥陀佛，那你听到阿弥陀佛的时候猛然一提起就放下，你要开始练习这样的功夫。我也没做到，但我知道，所以我觉得我蛮庆幸的，就是我知道我没做到，但我知道以我们现在的修行，离现实离真正对生死有把握，距离很远，我至少不会打妄想，不会打那个以为自己在修的妄想。也就是说在我认为来讲，如果那个念佛念很纯熟，就是说我可能会打妄想，我可能会起心动念，但当我的把生死心看得很重，我珍惜我这一生难得往生因缘，当有人跟我提醒某某人念佛，不用讲太多，我叫阿弥陀佛，我知道我又掉进去了，此时不全然舍待何时，就是那个念头，那个念头。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现实很现实的东西。我希望大家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阶段里面准备忍下来。我们的习惯就是说这个很重要，当然怎么样都很重要，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被这些很重要的东西给忽略掉了。这些好，那我们在谈这个四谛的时候，它这个原则性要很清楚，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好好理解，就是我今天修了这个行，我本身信得过信不过，也就是我很清楚的，我现在的修的确是顺着四谛里面所说的要断苦集的这条路，我很清楚的架构出我这条路是配合着修行的，也就是说即便现在有人动摇你可不可以做得到，我觉得可以，你不一定修到位，但你也信得过，别人再怎么引诱你，只跟你颠倒，你就说没这种事，佛法跟我讲明明生死在这里，方法维持这一条路，没有其他条路，你会很笃定。所以您的所有的修行，我就说修行的正见一旦养成，有一个很好的现象会出来，就是说你自己在起烦恼，你自己在颠倒，你知道，你不会自欺欺人讲很多理由，就算你欺别人也不会欺自己，你也知道说假的，我找理由的，真正不是这样，修行不应该如此，你会自己知道为什么。那个正见生了，那个正见生了，你很清楚修行为这一条路，你不会以为你在修，其实没在修。所以我最近上台提的，没修的人知道惶恐，我没在修，往往是修半吊子的才麻烦，为延误就医，因为他没有断烦恼，他没有真正断烦恼，但他以为在修，结果等到真正的障碍现前的时候才知道没办法超越这种苦恼，最危险。很多都悟到这里被耽搁掉了，我没修我还知道说我没修可能会到三恶道，所以我知道我必须要赶快找个医治的，但我以为我可以，但是没有修，没有真正断烦恼，这个就麻烦。你不清楚你现在修的跟你的解脱有没有关，因为这很重要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修的时候，刚才我不是讲嘛，我们在修其实是远离五蕴的执着，但你的修经常是增长五蕴的执着，这时候如果你在修行当中以认许承认的某一些肯定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已经不在道上了，你就算留有那个壳在修，其实不在道上了。那因为你为什么很清楚？因为你了解四谛的道理，你了解真正下手处在哪里，应该从哪里下手。好，这个哪样才叫真修实证？真修实证不是你一直拜佛打坐，这叫真修实证？谁跟你讲的？那是你自己想的。你根本没有直接面对你的烦恼在对峙，你不是真的所谓的真修实证。所以对四谛道理我希望大家更清楚。那我们现在第一个这个大家只是列出来给大家知道一下哈，那后头有一些文我明天再谈。这个四谛啊，这个《活说三转法轮经》里面叫做啊，这个四转、劝转还有正转，就是说我告诉你有四谛，还有我鼓励你修，再过来我正道，这很重要。这里面这个三转法轮很有意思，就是我告诉你，我鼓励你，还有一个叫我真的正道，可信的，不是一个教理，不是一个宗教性的东西，是一个可实证的东西。我今天得到灭，我真实受用此法喜，我生死永断是真实事，我告诉你这条路，我鼓励你修。所以三转法轮，所以你看啊，这个四谛，我自己本身在这个学习当中，我真的我不晓得大家听怎么样，我在这个学习当中我自己受用很多。我发觉在佛法的听闻学习，包括你讲说，你会再一次一次确认那个，把你那个修学的核心的东西越来越真实的，你越知道你不要做那种修行的妄想，你也很清楚到底哪样才是对的，你没走到，但你更清楚。所以这个四谛的说明呢、啊，我发觉就是它具有这样的一个性质在啊。所以有时候当你对这个佛法的正见养成出来以后，你确信这个道理，这个修行的意涵在里面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信心啊， 这个我大概之前也跟他提过的，就是说你会有个信心，就是说我相信佛法了，但我知道我之所以到现在没感应，是因为我没有真正上路。只要我上路，我信得过。他会产生对三宝的产生这种皈依，就是说很庆幸，虽然我还没到位，但我终于找到这条路，会有笃定的感觉出来啊，是这样的。好，那这个四谛里面，他这里面有谈到，我们先念前面一段大家就可以的哈。如是我闻，一时婆伽梵就是佛在婆罗尼斯仙人堕处湿漉林中，而使世尊告五比丘，就是陆爷爷嘛，啊，告五比丘，汝等比丘，此苦圣地与所闻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觉。这个眼智明觉其实都是智慧的别名，啊，都是智慧的别名。我们可以自己查一下眼智明觉啊。那如果是眼的话是关键，智就是决断啊。那明是照料啊，觉是警觉，它其实都是一种智慧的显现，它能观察到啊。他说如果你以苦圣地所闻法如理作意，注意这里面其实蕴含的很多道理啊。你我们本来在这种语言上我们不大会在意，可是如果你更清楚去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整个修行的要领其实隐藏的都是在这里，他已经告诉你了。我们最重要是我们不大懂得是如何如理思维，荡除你的见里面的杂质。你如果能真正清楚的话，它会让你能生眼智明觉。好，汝等比丘，此苦集啊，苦灭顺啊，叫苦啊，此苦啊，即苦啊，这个苦集灭啊，即苦灭顺苦灭道圣地之法啊，就是我们这个苦集灭道啊，如理作意能生远智啊，眼智明觉。这里面就后来就谈到为什么如理作意啊，这个我们明天会谈到如理作意的价值，如理作意的价值，这个在瑜伽师地论有针对这个地方谈。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在思维佛法的思维，有时候会发觉好像不是很能使得上力，甚至有时候在听闻佛法增加了很多身心的负担，佛法反而成了负担，觉得索然无味，是不是？有时候在学佛当中一年增加一年，到最后会觉得我不知道所谓何来，学得很枯燥。其实最主要是你不容易，你不懂得如理作意，因为如理作意它能产生这样的作用。所以我们自己有时候必须要放下，很清楚自我定位。我们有时候太在乎外在的东西，而忘了自己为什么闻法。所以你懂得如理作意，那种产生的法喜是有的啊。这个在明天我们讲瑜伽师地论上会针对这个地方来讲。所以我们试着去了解一下这个苦集灭道的道理。你越了解这个清楚，你对苦圣地所有的道理如实思考啊，我相信啊，如果大家稍微撇开了不需要的一些挂碍啊，对道理做如实的思考，你自己会产生对法的这种欢喜心。那种皈依心会产生的啊，而不是那种苦恼。读完一个马上要背，马上要干什么，好像准备以后要做什么用，不用这种想法。哎，产生法的皈依最重要啊。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